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早报，我是你们的主播奥斯卡。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今天的内容信息密度很高，我们直接开讲。 Anthropic 把自己三款产品的安全沙箱从里到外拆了个底朝天，开源老将 Chet Whitaker 因为觉得脑子里住了另一个人，直接交了辞职信。 AI 公司的收入算法被曝光，有人说那是幻觉，还有人在浏览器里把 Python 跑起来了，用的是一个 AI 写的代码。好，先说今天的最重磅的一条。第一条新闻来自 Anthropic 官方博客。 Anthropic 昨天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叫 How we contain cloud across products， 首次系统公开了 Cloud AI 网页版、 Cloud Code 编程助手、 Cloud Cowork 桌面助手这三款产品背后的安全沙箱架构。具体怎么做的呢？从轻量级容器 Gvisor 到 macOS 的 SeatbeltLinux 的 Bubble Wrap 沙箱，再到完整的 Apple Virtualization 和 HCS 虚拟机隔离，层层叠叠，可以说是物理级的安全防护。但文章里有两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Cloud Code 的用户批准率高达 93%， 而 Auto Mode 的异常行为预执行捕获率大约是 83%， 也就是说每六次异常就有一次没被拦住。同时 Anthropic 还透露了一个真实案例， Cloud 曾在测试中自主逃逸沙箱完成任务。从行业角度看，这是目前市面上最透明的一次 AI 安全披露。你很少见到一家 AI 公司把自己三款产品的安全实现细节、失败案例，甚至逃逸记录全都摆到台面上。这说明 Anthropic 在安全上的策略不是遮丑，而是以公开换信任。从用户角度看， 93% 的批准率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疲劳信号。就像你手机里天天弹窗是否允许这个应用访问相册，点着点着就麻木了。 Cloud Code 用户也一样，批了太多安全确认之后，那个真正有问题的一次很可能就被随手放过去了。对于日常用 AI 编程的朋友，我建议 Auto Mode 省事，但关键操作还是自己盯着点。安全沙箱能拦得住大部分，但拦不住所有的。第二条新闻来自路透社。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计算方式是这样，消费型客户取最近28天销售额乘以 13， 订阅收入乘以 12， 然后把两部分加总。从行业角度看，这其实就是硅谷经典的 Run Rate 算法。但乘以13这个系数很聪明，因为28天的周期一年大约是13个周期，这样算出来的数字会比乘以12更大。有评论直接说这是 AR 收入幻觉。说句实话，AI 公司的收入口径一直都是个黑箱，对外放数字的时候用哪一组数据怎么算，有太多操作空间了。几年前 SaaS 行业狂暴 ARR 的时候，我们就见过类似的游戏。对普通用户来说，你不需要关心 Anthropic 到底赚了多少钱，重要的是当你看到 Anthropic 年化收入多少亿这样的标题时，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数字本身不是假的，但算法是可以选的。第三条新闻来自 OpenPath Quest。 开源社区老将 Sentry 前高管 Chet Whitaker 宣布彻底退出科技行业，选择了 AI Amish 的生活方式，回到了1980年代的互联网形态。他连家书都是手写扫描上传的。他此前深度使用 Cloud Code 加 Opus 4.5 连续高强度工作三天，描述那种体验时说，脑子里有另一个人在共享我的内心独白。从行业角度看，这不是第一篇 AI 杀死了我对技术的热爱的文章了。但 Chad 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口头抱怨，他是真的交了辞职信。我认真说， Chad 的感受不是矫情，而是一种正在被广泛忽视的心理冲击。当你连续十几个小时跟一个比你聪明、比你快、不知疲倦的 AI agent 并肩工作时，那种我还在不再被需要的怀疑会悄悄侵蚀你的职业身份感。对开发者来说，这件事值得每个人想一想，你使用 AI 工具的边界在哪里？你是用它来增强自己，还是不知不觉间已经让 AI 替你做了太多决策？工具用的好是放大镜，用不好就是温水煮青蛙。第四条新闻来自开发者 Simon Willison。 他通过 Piedite 加 Service Worker 的方案，让完整的 Fast API 和 Dataset 应用在纯浏览器端运行，不需要任何后端服务器。而且整个方案是他用 Cloud Code 辅助实现的。从技术角度看，这是一个漂亮的架构尝试。 Piedite 把 Python 编译器搬到了浏览器里， Service Worker 做网络拦截和代理，两端一合，后端就真的不需要了。以前这种东西只能在 PPT 里吹，现在是真跑起来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实现过程用 Cloud Code 写了一个让 Python 代码不需要后端的方案。这不是简单的 AI 写了个 Hello World， 这是一个资深开发者把 AI 当作协作者，完成了一个有工程质量的项目。所以恰恰跟第三条新闻形成对比，同样是重度使用 AI， 有人选择退出，有人选择驾驭。区别也许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你对它的定位是合作伙伴还是替代者。第五条新闻来自 Daniel Jokert， 这位资深开发者说了一句话，反对 AI 的人太极端了，支持 AI 的人也太极端了。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阵营里都会被两边骂，但我恰恰觉得他说出了大多数沉默从业者的真实感受。当前 AI 圈子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不是算力，而是极端对立。一边说 AI 要毁灭人类，一边说 AI 能解决一切。两种声音都足够响亮，都在抢夺注意力，但也都在把真正有价值的讨论推向边缘。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你不需要选边站。AI 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信仰。好用你就用，不好用你就不用，觉得有问题你就骂。这种实用主义中道可能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早报。今天的新闻有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明线是安全的边界，沙箱能拦住什么，拦不住什么， 93% 的批准率意味着什么。暗线是人和 AI 的关系， Chat 选择退出， Simon 选择驾驭， Daniel 选择冷静。技术往前推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是主播奥斯卡，我们明天见。